就是好消息。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是这门课所要教授给你的重点。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步道法。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然步道法里面的有关新约圣经的步道方法的第二课。我们在第一课里面讲了两个耶稣做个人谈到的模式，第一个就是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二十一节，耶稣和尼哥底母谈到，我把他分析的结果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开门见山式的步道法。第二个就是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是在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二十六节，那我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处境渐进式的步道法。现在我要请各位看一下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十四节，这是第三个耶稣向多年生病的有一个人呢的谈道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五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发现呢，这一个人呢他多年瘫痪圣经记载说，据说这个圣殿旁边的一个水池，每年到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有天使来搅动一下这池子的水，凡是任何有病痛的人，只要第一个跳下水的人就能够得医治了。所以这一个人呢就一直抱着这一份的希望，但是因为他是什么，全身瘫痪，对不对他动弹不得，所以各位想想看，每一次这个水一动的结果是谁先跳下水各位想想看，好手好脚的人，你说是不是所以这一个人很无奈因为他手脚瘫痪动弹不得，所以他每一年都来做一件什么事情，有没有想想看他来看呢跳水比赛，每一年他都抱着希望来，但是别人比他捷足先登，所以他很无奈，而且没有人理会他，没有人同情他，说今年我们先让这个摊贩的人先下去好不好他实在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你看人心就那么样的自私。所以耶稣来了问他说，你要不要痊愈当然要了。所以你看耶稣是主动来和有需要的人接触那我们也是，我们就是要主动去关心人的困难与需要。你不可能有一个人说我现在走投无路我很想信耶稣请你告诉我，几乎你碰到这样的人碰不到这样的人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主动的去关心接触那些有困难有需要的人。第二就是要先发制人，关心人的需要不必等他来要求，是吧所以我们要常常有一个聆听的耳朵在跟朋友谈话闲聊，你就从当中可以知道说他现在的困难是什么，他的需要又是什么这是第七节的，我们要学习像耶稣那样，然后要表现出来，要有同理心，要有同情心接着我们就要提出解决人的困难需要。这里所讲的，如果在物质上面你能够帮助他，他有物质需要先解决物质需要，像耶稣呢，你看怎么样，先让他的病能够得医治嘛，你说是不是所以就提供解决困难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还是能够帮助他给他一个急难的帮助解决他一点这个 在身体或物质上面的困难，然后最后一定不要忘记了，我们要的要做的就是像耶稣一样把救恩能够传给他，让他呢将来在来生就有永恒的盼望，这是心灵的需要啊。所以我们不仅只看外面这个表面物质或身体的需要，我们更要看到的是心灵的需要。那耶稣告诉他说，我已经医治了你，你现在不要再犯罪了啊！也就是说要希望他能够得到救恩啊，把救恩要传给他。所以我们在解决困难之后，要指出罪的事实与后果，提供赦罪之道。那我们在谈到了这个对象，或许也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你看很穷困啦，发生意外啦，有这个伤亡啦，或者是很悲惨的事情，不幸的事情发生，对吧？我们绝对不能幸灾乐祸啊！你看就是这样嘛，因为你们不信主嘛，那所以就这些倒霉事就临到你们嘛。那你这样子没有这个同情心，你在说什么？没有人会接受的啊！所以我们要有跟他一样的这个同情啊，有一个同理心，所以我称他为爱心同情式的布道法。你对他有爱心的实际行为，也不是只是嘴巴说一些安慰的这些话。如果有需要，有这个能力，要实质的帮助他，这样他心门比较容易打开，能够接受你要传讲的福音。在这边我们也回头再想一想哈，这个早期的宣教士来到这个中国呢或者来到台湾呢，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大概就是做慈善事业比如说医疗这是最常见的。马杰博士在台湾不是替人拔了很多很多的牙齿吗？医疗。那耶稣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嘛，先行神迹一并赶鬼嘛，解决人生的痛苦嘛。所以宣教士大概做这些，办学校、慈善机构是吧把文明科技带进来，有养老院、孤儿院、托儿所等等等等，让这些忧苦的大众对这些宣教士能够产生好感，因此就信任他们。那宣教士就会把握住机会对他们做见证、传福音。那这些老百姓大众心门容易打开，容易接受。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很好的这个模式。换一句话说，我们特别强调的什么福音的预备工作这不可忽略。
自然布道法不是要寻找一招走遍天下的万灵丹，自然布道法乃是要透过神创造你我的特质，善用生命的感力与热力来分享福音的美丽。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由史替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布道法。
好了，现在我们再来看耶稣的第四个个人布道的模式。好，我们看就是约翰福音8:1-11，耶稣对文士、法利赛人及淫妇来谈到这个故事也特别有意思哈。所以有一次呢，这个一群文士、法利赛人就说抓住了一个女人正在犯淫的这个女人来找耶稣，问耶稣说我们该怎么来处理。好，那耶稣识破了这一群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不是有意来求答案，他们早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圣经也说他们是要来套耶稣、试探耶稣、抓耶稣的把柄。换一句话说，他们不是要答案的好，那何况你看这个女人真的是做了这个不该做的事吗？那我们也不晓得那不禁要问既然女人被抓到，那另外那个男人跑到哪里去呢但是不管如何文士、法利赛人他们 来者非善啊，他们就是恶意的，要来找耶稣的麻烦，是吧？要让耶稣难堪，找把柄要来攻击耶稣了。那耶稣很有智慧，他一眼就识破，所以耶稣呢不直接回答你们该怎么处理。耶稣不回答，耶稣用什么方法？他说在蹲在地上，怎么样？沙地上面在什么画字？画什么？我们不知道，有各种不同的猜测。总之，耶稣用一个缓兵计，或者用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法。哦，这就是很特别，我们要好好来学习这个啊。好，我们继续来说明一下哈。哎，这个就是耶稣不马上急着给他答案，而是主导对话，不要被对方的问题圈套套住。那这里要多说明哦，啊，可能你在做个人谈到的时候，对方啊，他脑筋变化很快，很刁钻的呀，他就问了很多的问题，很多难题，他不是真心要答案的啦，他要套你的话呀，他要找出把柄来攻击你啦，来羞辱你啦，让你难堪，让你知难而退。所以你不要太啊天真啊，以为就是啊，他有人家有问题，我就有问必答啊，那你这个就会掉入他的陷阱。所以我这边就要特别提醒啊，让我们知道，哎，请听清楚啊，我们绝对不要扮演上帝的角色。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我们不是。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呢啊，许多时候看起来呢太热心了，结果都变成糊里糊涂啊，太骄傲了，以为呢我什么都懂啊，属灵人彻透万事啊，所以呢就有问必答啊，就被这个啊套在那个圈套里面跑不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要聪明智慧，首先要分辨对方的问题，他是真心实意很谦卑要来求答案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尽我们所能提供他答案，但是也不要骄傲说我是无所不知啊，这不可能，你要很谦卑啊，不懂不会你就告诉他很对不起，我这方面呢啊没有研究啊，我可以请啊某某人，他这方面有研究啊，来跟你谈一谈，这才是正确的一个方法。不要强不知以为知，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是经常是这个样子的啊。好，你分辨的结果，那这个人的问题他是有意来刁难，他根本不要你的答案的呀。你答案给他什么再好的答案，他都。啊，不接受，就是要来为难你，所以你要聪明智慧。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习像耶稣那样子的缓兵计啦，四两拨千斤啦。啊，待会儿我们举几个例子，你就能够明白好了啊。所以，请记得不要被对方的问题来套住，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耶稣在地面上画字画什么，圣经没有明说，但是我们看见了一个结果。第七到第九节所记载说，哎，人家看耶稣在画字，结果一个一个就溜走了，而且是从年长的先走啊，到最后年轻的人慢慢离开，那大家就在猜测了，那耶稣在画什么？那其中一个答案呢，是很有可能的，就是耶稣可能在写各种罪的名称啊，说谎啦，偷窃啦，啊，这个啊，不听从父母啦，等等等等，各种不同的罪名，哎，这有可能。结果看见了说，哦，哇，他说这个罪就是我，我就是犯了罪啦。耶稣说，谁没有罪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对吧？那谁敢拿石头打他？因为大家都有罪，而且呢，从年长的就走开。哎，我认为年纪越大，犯罪越多，对吧？所以先溜之为快。你看耶稣很有技巧啊，四两拨千斤，所以耶稣实在是真正的提出问题所在。 啊，纵使那个女人是淫妇犯了罪，但是把她抓来啊，要来拷问耶稣的这些人呢、啊，犯的罪或许比这个女人呢、啊、更严重更多啊，所以把罪真正的举出来，所以哇，那些充作就是他们很正派的那些人，反而都是做一些狗皮倒灶的事情，所以一个一个就溜走了。好，我们再看呢，圣经所说的十到十一节，耶稣呢并没有定这个淫妇的罪，他说啊，不要再犯罪了啊，那把救恩之道呢，哎，告诉他，既然没有人定你的罪，那我也不定你的罪啊，那你哎改过以后不要再犯啊，蒙恩得救。好，那我们也是一样啊，在谈到了最后，一定要指出罪，还有再来提出赦罪之道啊，这样才完整。好，我给他这个模式叫什么？将计就计式的布道法。你常常会碰到这一个啊，所以你要聪明智慧，不要掉入陷阱里面。你知道他就是为难你啊，不是要你的答案，那你就装作不懂不知道，然后呢绕个圈子啊，四两拨千斤，你不要说哈哈，你看少来这一套，我就知道你们这些都不怀好意，是吧？那你说他会放过你吗？然后他又来一套，所以你装作你根本都不知道，但是不是要给他答案，你早就知道了，四两拨千斤很重要哦，啊，就考验你的智慧。好，那我现在给你一个例子哈，很有意思啊哈。说啊，哎，在某一个村庄里面啊，有一个人，他姓张啊，哦，他是在摆一个摊位，在算命卜卦的啦，啊，哎，因为他算得很准呐、啊，铁口直断呐、啊，所以人家叫他做张铁嘴哦，这个判得很准啊。有一天呢，有一个很调皮的小孩说：“今天呢，啊，我一定要让这个张铁嘴呢，啊，下不了台，我要拆他的台。”这个小孩子是抓手中就去抓了一只麻雀，他就来要拷问这个张铁嘴，说：“你猜猜看，我手中的麻雀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如果这个张铁嘴说，哎，你手中的麻雀是活的，这个小孩子用力一捏，哦，麻雀就被捏死掉了。如果张铁嘴说，你手中的麻雀是死的，哎，这个小孩子呢，就放手，麻雀就飞走了。所以不管张铁嘴说麻雀是活是死，今天张铁嘴一定输，所以我要拆他的台。但是张铁嘴毕竟就是张铁嘴，他回答这个孩子的答案就是说：小朋友呀，这只麻雀是死是活都在你的手中。你看一句话就四两拨千斤，是吧？我们就学习像这样的机智，不要掉入那个陷阱的里面啊！所以请记得了，经常我们跟他谈到的这个对象，他脑筋很灵活，但是也是很刁钻的呀，他就想尽办法要来刁难你，问一些呢问题呢，那是非常的难啊啊，一些啊难题，他不是真心要答案，他就是要让你跳入陷阱，给你难堪。所以你不要啊，在这一个方面呢，就正好就进入他的圈套里面。所以要观察，要分辨啊，他的问题到底是真的要得答案，或者是啊有意难为你。那这里还是要再强调啊，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啊，不要扮演上帝的角色，好像你都懂啊，这样的人呢、啊，这个经常就会掉入这个圈套的里面。那在这里呢，我就提出几个啊，让你去思考一下啊，看看怎么样子能够提供最好的一个答案哈、啊。哎，比如说 你说你信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是吧？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嘛，哈，他是无所不能嘛。哎，那对方呢就问你一个问题，哈，你既然说你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哈，那你看看你们的上帝能不能造出一个石头，很重很大的石头，到一个程度上帝举不起来。好，各位，你的答案是什么？然后再来一个问题，你的上帝既然是全能的，那他能不能造出一张圆形的方桌子来？哦，嘿嘿，这两个问题你好好去思考看看，看你的答案啊是什么，看看能不能回答这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好，运用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个将计就计事的布道方法，四两拨千斤啊。好，那下一回我们再来看看啊答案是什么，你好好思考一下好吧啊。
自然布道法要引导你我善用最自然的沟通方式来作为分享福音的最佳形式。在这里不只要传授你技巧，还要告诉你怎样分享福音比较好。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布道法。
好，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五个耶稣谈到的模式，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七节以及三十五到三十八节，就是耶稣向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谈到啊。好，那这个一到三节啊，这个门徒看见了这个生来就瞎眼的啊，他们就向耶稣呢提出一个问题，因为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啊，认为啊，一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哈、啊，这样的一件不幸的事情、苦难的事情，一定是跟这个人犯罪有关，或者是他的父母犯罪，所以嫁祸给这一个人，因此他生来就瞎眼的啊。我们也常常这个问呢、啊，一件苦难困难的时候就说，你看你看你就是不听话啊，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现在上帝惩罚你了哦，你没有信心，你没有爱心等等等等，这样的论断啊是类似的。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就把真正的啊道理就教导这些门徒，因为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啊。人之所以有苦难啊，在啊有一刻的时候我们特别提过了是吧啊，苦难的来源就是从人犯罪所得来的一个恶果。那犯罪罪怎么来？就是魔鬼，从魔鬼那边来的啊。所以苦难就是魔鬼呢哎特别加给这一些啊犯罪的这一些人啊。所以我们确定了，因为有罪所以才有苦难。但是不是说你啊发生了苦难临到你就表明是你是犯罪啊，这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也说明过了，比如说啊，你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空气是非常的脏啊，甚至于有毒，你在那一段时间呢呼吸那个有毒的空气，结果呢你中毒了啊，身体健康受损啊，甚至于死亡啊等等，那是不是你犯了罪？不是的啊，因为你是遭池鱼之殃，对或不对？但是为什么空气会那么脏？就是有人犯罪吗？他啊，这个不遵照这一些的卫生健康的这一些的原则，哎，他排放了一些有毒的气体嘛，是不是啊？那你是遭池鱼之殃，总之有苦难，那一定是从罪来的。但是有人遭遇苦难，不是说这个人一定就这个人直接就犯了罪啊，这样有没有理清楚啊？啊，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以后呢， 我们看到有人在不幸当中，我们是要深表同情，而不是论断说你一定是犯了罪啊。所以这个要小心去分辨。好，那我们再看，那像这样有困难的是什么？很需要人来帮助他解决他的困难和需要。所以耶稣呢，哎，就医治了他的眼睛，让他能够重新再看见啊。好，那这个故事呢，哎，法利赛人就听见了啊，哎，所以就跟这个啊，瞎眼的人呢，就起了争论了啊！哎，把他的父母亲带来了啊，说你们的孩子呢？啊，那这个被医好了啊，那个人是谁呢？啊，他们呢，就是认为呢，耶稣做这件事情呢，是违背了这个在圣殿里面的哈、啊，哎，不该做的事情。那这个做父母的啊，就说我们的孩子已经成人了，你自己去问他了，我们怎么知道呢？这个我们孩子的这个眼睛瞎的这个病的人到底是谁啊？哇，这个法利赛人最后呢找到这个啊已经被医好的这一个来啊质问他，他们说你们根本不信嘛，是吧？我跟你讲，你们也不信嘛啊，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的对话哈、啊。所以耶稣呢，哎，来医治他，提供给他解决困难的一个出路。同时也跟他解明福音的真理啊，医治你的啊，就是耶稣基督啊，帮助他能够做出接受救恩的这一个决定啊。好，就是这，我把它称作解明教义式的布道法啊，把这个信仰的很重要的这个基本的观念啊，解释清楚。我们常常也会这样，什么叫重生啊？罪从哪里来啊？啊，那罪的结局怎么样，又怎么样来能够解决这个，怎么样赦免罪啊？这些都是在解明教义式的，所以常常会有这一个方法啊。你最后谈到的时候，都会来说明解释这一些他们不明白的这些基督教的教义，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你对神学的认知、圣经的熟练啊，这个时候你就要来充实自己啊，才能够提供给他们正确的答案，然后就适当的引领他们能够来接受救恩。这个叫做解明教义式的布道法。那到现在我们介绍了有五个耶稣的这个个人布道的方法啊，那你自己再多研究一下，或许还有啊我疏漏的地方，好吧啊。好，那愿上帝祝福各位。